赠送你自己的大爱，主，你来到世间成为一个卑微人，你取了奴仆的样式，主，你也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个完全的盼望，有个永远的盼望，能够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常常存着个感恩的心来敬拜你，我们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心来称颂你。我们也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再一次来到面前，我们来思想你，我们来尊崇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每年到这个时候，不仅是在美国，大家都庆祝圣诞节。这个圣诞节好像也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节日。那么很多人因为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就不管是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都一起来庆祝圣诞节。然后很多的商店也是利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节期来做他们生意。所以我们听说有大家都听那个听说，就是一般的商店，他们一年的收入的大部分就是靠着这个圣诞节的节期，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从他们商业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节日。那么今天，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今天圣诞节都被商业来影响了，非常非常的商业化。但是在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教会，他们圣诞节也是他们教会里面一年最大的一个节日，啊，从暑假以后，他们就开始筹办圣诞节的各式各样的活动，然后到圣诞节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活动，所以等到过圣诞节过了以后，大家就觉得累得不得了，好像松了一口大气。那么也有些教会呢，就说这个圣诞节呢太商业化了啊，圣诞节太多的活动，所以有些教会就取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完全没有不庆祝任何的圣诞节。所以说，而且说很多人教会说，这个12月25号其实是不是耶稣诞生的日子，也没有人知道啊。那么我们既然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日子，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日子来庆祝圣诞节呢？所以到底今天我们怎么样的来庆祝圣诞节？我们对这个圣诞节我们的看法应该怎么样？我想今天我们愿意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当耶稣诞生的那天，看所在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许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到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庆祝圣诞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一直来念到20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来念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在伯利恒的自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看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谈论耶稣的话孩子谈论，人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 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那么在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读这一段圣经。那么我如果你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讲道，也常常来讲到这段圣经。但当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天使报这个把这个信号好消息要报给世人的时候，他要报给牧羊人？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要找这些牧羊人？牧羊人身上有些什么样的特性，他能够领受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你既然是这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消息，既然是那么大的一个新闻，如果照着现在的那个好像那个传播的一个原则来说的话，他应该到人最多的地方产生一个最大的果效，对不对？你如果在现在，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做广告的话，你一定要用最大的报纸或者是最流行的一个节目那边去把那个广告带放出来。为什么这几个牧羊人他们在野地里放羊，在那个在远远的在城之外放羊，天使就把这个信息传给他们？我们在圣经上看不到天使把这个信息传给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我们也在圣经上看不到天使也没有跑到在也没有跑到伯利恒那个地方去来宣告耶稣诞生的事情。我们相信在那天晚上，在伯利恒那天晚上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前面记载，那个时候正好是报名上册的，所以在当时各地的人都到伯利恒那个地方去来报名上册，人多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他找不到客店啊，只能诞生在一个马槽的里面。所以在伯利恒的那里有许许应该有许许多的人，他们人来人往，在那边拥拥挤挤的，但是天使却是没有在伯利恒那边去把这个信息宣告出来。那么而且呢，天使宣告的对象他没有向着那些祭司长文士去宣告，他没有向那些高级的官员那边去宣告。这个如果是宣告能够让他们相信这个耶稣的降生，如果让他们看到知道这个耶稣的降生的话，那个效果是不是应该更有效？但是耶稣天使确实拣选了这些牧羊人。我看到几本参考书上面，他就讲到，也许这是我以前有一直不知道的。他其实牧羊人在正统的犹太教的里面，他是被人是最瞧不起的，因为牧羊人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以至于让他们没办法完完全全的遵守这个旧约的那些教条啊，旧约他们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他们一天有几次的祷告啊，他们一定要每年有几次的时候要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但是因为牧羊人他的工作啊，他们看守那些羊群，他没有办法完全照着旧约的那些律法的规条来遵守的，所以对那些很严谨的那些犹太教的教徒，牧羊人他们是瞧不起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办法遵守旧约里面很多的那些规条。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牧羊人好像是一群很普通的一群人，甚至于在当时的社会的阶级的里面，也是一个很低下的一群人。但是为什么天使却是选了这个时候，选了这些人，能够把这信息能够传给他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天使拣选了牧羊人？当我在仔细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这里说，他说他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根刺看守羊群。所以在什么地方那些牧羊人在那牧羊？他在伯利恒的野地的里面，然后呢，他是在夜间，他按照根刺按照次序来看守那些羊群。 那么有很多，我们相信那里可能是那些牧羊人，他们把他们的所有的羊群都放在一起，啊，那么到晚上的时候，那些羊群去休息了，他们就轮流，他们在那边看守那些羊群，免得有野兽过来，免得羊群受了寒冷。所以那些牧羊人就是在那个野地里面，在天非常晚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看守着羊群。我记得以前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那么我们每次晚上大家白天要有上课，有出操，有这些东西，然后晚上就大家就轮流在那个要站卫兵。那每次当我晚上夜深人静在那站卫兵的时候，我就在外面的那个野地，也是在外面军营的野外面地方，看到满天的星斗，然后看到这个整个的夜是非常非常的安静，很自然的你就会产生一个对神一个敬拜的心。所以那我记得那时候，我每次到站在那个时候，我就很情不自禁的就想起那个主啊你真伟大那首诗歌，很自然的慢慢就在神面前就会有些祷告的时间，有些安静的时间，有在神面前思想的一些时间。我想也就是在那个情形，当那些牧羊人他们在那边野地里面，到夜深人静，外面一片黑暗，但只看到满天星斗的时候，忽然天使就向他显现，因为只有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里面，他们可以听到天使的声音，他们可以听到从神来的声音。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天生活都非常非常的忙碌啊，从早到晚我们排满了各样各样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工作，我们有没有家庭啊，我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好像我们把时间都排得挤得满满的。很多时候当我们把时间排得那么太满的时候，很多时候当我们有太多事情在我们每天一天里面，我们要做太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在神面前安静的时间，我们就失去了在神面前等候，在神面前安静的时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被许许多多事情所充满啊，我们有我们的刚刚提到，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我们有很多教会的各样的服事，教会有各式各样的聚会，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个人每天有各样的事情。就算是我们生而至有，如果留下一些时间来讲，留下一些时间，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好的 TV， 很多那个电视的节目啊，在 Internet 上面有很多的资讯，有太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去，我们去需要去看，可以去学习。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我们真正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多少的时间我们真正能够思想神的话语。今天很多人说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晨更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读圣经，然后呢，所以呢，每次开车上班的时候啊，我们就听一些那个圣经的一些朗诵，圣经的一些，我觉得这是很好，这个总比没有好。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在神面前学习神的话语，真正的要在神面前思想神的话语，真正的要我们要在神面前真正的好好在这面前来领受神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除了这些每天这一点点时间，上下班时间你听这个圣经的神的话语之外，你还需要有点时间把一切都放下一切，安安静静的在神的面前，安静的在神面前领受，来看神向我们说什么话。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因为有太多的资讯，因为有太多的活动，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安静在神面前听神话语的心。当然我相信神把这个信息给那些牧羊人有他的其他的目的，也许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但在另外一方面，那些牧羊人他因为有常常有些安静的时间， 他因为有常常有些在神面前安静思想的时间，他你看在那个野地里面，他也许有很多的时间，他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去做，他可以去思想神的话语，他可以思想神的作为。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等候神的，因为他这里到后来提到，他说我要在有个大喜的信息，等下我们会提到，他在那边等候那位弥赛亚的来临。因为他在神面前有个等候的心，因为在神面前有个寻求的心，所以天使向他把这个消息来显明给他。你知道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只有神像在耶稣降生的时候，神只向了两批人来显明这个耶稣的降生，一个就是在路加福音这里所说的像这些牧羊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在马太福音那个东方的几个博士。因为这些人当他们领受了这个信息，当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们就产生了一些行动出来。今天大部分的人，他们太忙碌的时候，他们被太多事情所那个占有的时候，就算是他们听到了这些信息，他们也没有时间，他们也没有心去产生出一些行动出来。今天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办法领受神给我们任何的信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因为我们没有有个愿意的心。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我们能够立刻产生一些行动出来。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神天使向着牧羊人把这个信息告诉那些牧羊人。第二个，看到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第十节，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万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个是整个的天使的这个信息。我常常觉得信息跟知识是不一样的。什么是知识？知识我们就是一大堆的那个一大堆的话语，然后把它分析出来，然后把它能够找到里面的一些重点。但是信息是什么？这个信息让我们对神，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更深层一层的认识，更深一层的了解。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知识是一个客观的，我们对一些字句的一些客观的认识跟了解，但是信息是主观的，因为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更深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改变，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方向就会得到不一样。所以我常常在神面前向神祷告的，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不仅是得到一些知识，让我能够得到从你那边来做领受的信息。知识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可以去学习，我们可以去看很多参考书，我们可以去上课，我们可以去做，可以有很现在在 internet 上面有各式各样，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但这些东西都是客观的，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影响的。只有信息，当我们从那领受从神来的信息的时候，当神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才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看到在这段的信息的里面，到底让我们看到一些哪一些事情能够关乎神的心意的。他一开始他说不要惧怕，我觉得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哈，每次当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人的反应马上就是喊到惊慌惧怕。我想这个是这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前面第一章里面啊，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啊，像天使向那个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 他们都很惊恐，很惧怕。然后马上接下来说，不要害怕，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信息的第一个能够带给人的，是带给人安慰，带给人鼓励。这个跟知识不一样，你看他看到没有？这个跟知识只是能够让我们对一些事情一些多一些知识而已，但是信息能够帮带给人安慰，能够带给人鼓励。那第二个呢？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信息的里面，他说：“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的中心是什么呢？是关乎万民的。这个信息不只是关乎犹太人，虽然在后面来看好像这个信息是跟犹太人有个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对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关系的。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只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内部来庆祝圣诞节，来庆祝耶稣的诞生呢，还是我们利用这个圣诞节的机会，能够把这个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能够来告诉一些这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们昨天晚上在三红 C 会堂，我们也有一个良友团契的聚会，那么我们感谢神，这个那个古普听众的诗班也参加，我们跟我们一起来有个圣诞节的一个节目。昨天晚上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不在，很多人出去，或者有些人出去旅游，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昨天晚上来的人不少，但是主人很少，因为大部分很多人主人不在。结果昨天晚上新来的人特别多。昨天晚上新来的人，甚至于他们说是可能超过了主人的数目。所以很多时候，圣诞节是一个机会，能够把圣诞节的意义能够告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常常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请人来教会很不容易，因为很难请人来教会。他们觉得教会是一个宗教的活动，但是常常在这个特别的这个节日的里面。在圣诞节的时候，或者复活节的时候，他们觉得我要到教会来看看，到底你们基督徒怎么样来庆祝圣诞节，或者你们庆祝就是怎么样庆祝复活节。所以借着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活动，我们常常能够邀请人到教会来。我们很感谢神，我觉得在会堂的里面多少年来，我们常常就利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利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假期。我们做一些传福音的活动。其实我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一直在也在也心里在想到底我们应不应该庆祝圣诞节。你知道我从小信主的那个教会是比较保守的教会，但是他们还是庆祝圣诞节啊，他们家现在在也放圣诞树，也放圣诞节。但是我受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他们对圣诞节是完全是不赞成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很混淆，我到底一个基督徒，我们应不应该庆祝圣诞节？我也为了这个，我曾经去问过一些在主里的一些前辈的一些人，那我给我一个最好的答案，给我一个最好的一个给我的帮助，就说，如果你利用圣诞节这个假期这个节日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来鼓励人来参加教会，然后把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来告诉别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多少年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不只是在内部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我们来庆祝这个圣诞节，我们也利用这个圣诞节要把这个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来告诉所有的人。因为这个圣诞节这个节日不是只是为了某些人，不是为了少数的人，这个圣诞节的节日是为了万民的。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借着耶稣基督的到地上来说成就的工作，来带给人盼望，带给人安慰，带给人平安。然后他这里说，他 他今天在大卫的城里。我不知道当你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觉？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生长在这个我们的环境里面，也许我们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想到，对，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如果对一个犹太人，他心里会怎么想到？啊，我们的祖宗大卫，神曾经应许说，将来有一个王要出来，这个王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直到永永远远。但是几百年过去了，到今天一直没有看到神的这个应许能够得到实践。今天忽然天使向那些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这个神的应许，神在几百年以前神的预言，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了。他们那些犹太人在外邦的统治的底下啊，先是被那个波斯灭亡，被那个波斯灭亡，然后后来又被希腊统治，然后现在就在被罗马的统治，好像几百年的时间就是在这个外邦的统治的里面。到底神的应许在哪里？到底神在以前的应许给亚伯拉罕、应许给大卫的那些应许在什么地方？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这个应许得到实现。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常在神面前等候神，我们向神面前仰望，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求神能够照着他的旨意能够成就一些事情。我们对他的信心有多少？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等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他面前仍然有信心说，神是个信实的神，神所成就的，神所应许的，他必要成就。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在罗马书里面的一句话，讲到亚伯拉罕的，我是很喜欢的一句。亚伯拉罕信神，因为他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要成就。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如果看环境的话，我们会发现会让我们灰心，会让我们失望，会让我们好像没有盼望。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信心是越过这些环境的话，我们的信心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要成就。我不知道今天当我们今天早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难处是怎么样啊？也许在这段圣诞节过年的这段时间里面啊，也许我们可以暂时忘记到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难处，但等到过了年以后，等到明年啊，家庭工作，也许各式各样，我们还是会碰到各式各样的难处。但是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能够超越这些难处？我们信心是不是超越这些环境？我们能够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要成就。然后他说第十一节，他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里有三个衔头，一个讲到救主，一个讲到主，一个讲到基督。今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就要成就这三方面的事情。他一方面他是我们的救主。今天我们当我们看的时候，看到这个救主，我们只想到这个救恩。但是在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他是一个拯救者，他要把我们从这些各样的危险的里面，把我们从这些各样的苦难的里面，把我们救度出来。今天耶稣来到这世间，不仅是 让我们看到很我们很高兴很欢喜快乐，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耶稣的诞生。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带给我们盼望，耶稣的降生带给我们依靠，耶稣的降生带给我们希望，因为他要把我们从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当然也更重要的，耶稣的降生要把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现在我觉得好像现在我们很少谈到这个罪的问题啊，我们觉得啊，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啊，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将来可以上天堂。但是有没有没想到，今天耶稣降生的时候，今天就要把我们从这个罪的权势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不再能在这个罪的权势的底下。很多人说，哎呀，我今天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也没有做过这些不好的，不再做这些不好的事情。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不是还是有那些妒忌？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还有纷争？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还有那些苦毒？我们心里中间还是跟人有过不去的那些地方？今天耶稣的降生，要把我们也把我们从这些里面能够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耶稣的拯救不仅是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拯救，耶稣的拯救让我们跟也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也恢复跟人的关系，让我们真实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照着神的心意过我们照靠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是他第一个他要在地上所做的。第二个，他说他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 The Christ the Lord， 所以这个次序是这个基督是在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是这个希腊文的翻译，他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啊，所以我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听到弥赛亚，所以这个基督是希腊文的弥赛亚。讲到这就是神的那位受膏者。所以基督耶稣到地上来，他的第二个他要做的工作，他是那位受膏者，他在这地上做君王，他在地上做先知，他在地上做祭司。他是君王，他来管理我们，他在地上要掌权，然后他是先知，他要把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所以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我们从只有耶稣来把神的话语显明出来，耶稣来把神自己显明出来。然后他又是个祭司，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那个长存的那位大祭司，他来管理人跟神中间的事情，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借着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常常想到耶稣的这个三个身份？我们常常讲今天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常常讲到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向耶稣祷告，我们向神祷告，神就成就了我们的希望。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他的身份？他是君王的身份，他是先知的身份，他是祭司的身份。我们借着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借着他我们要顺服他。然后最后他说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要完完全全要顺服在主的里面。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虽然信主，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享受到主所给我们应许的这些平安？因为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还是靠着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主权整个来交给主，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一切来完全的交给主。所以有人讲说，今天我们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能够改变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能够跟神和好，我们的罪能够一切得到赦免，我们再一次能够回到神的家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改变了我们跟人中间的关系， 我们能够彼此接纳，我们能够彼此饶恕，我们能够彼此一起在神面前一起来享受这个团契的生活，我们能够彼此扶持，我们也能够改变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常常对自己觉得把自己看得太高，所以我们对我把自己看得，所以我们常常产生骄傲，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比别人强。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看得太低，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都不如别人，我们就有自卑感，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那个没有办法达三二自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但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看得合乎中道，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也不把自己看得太高，我们也不把自己看得太低，我们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看到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人有我们可以那个靠着自己，我们可以发挥我们自己的潜能，但是我们必须要从圣经上来看，如果我们今天离开了主，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所能够做的都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是有价值的。有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不行啊，我这根本在神的面前我什么一无可取，一无所有。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贵重到一个地步，神到地亲自到地上来，为了来寻找我们，为了拯救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神面前，若是离开了神，若是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这是一个平衡，这是一个平衡。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高，我们也不把我们自己看得太低。只有当我们在神的面，我们跟神的面，我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时候，只有当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有正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我们自己，我们才有正确的一个看法，对我们自己才能够正确的了解。然后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我们对任何世界上任何的事物，我们有个正确的看法。我想我们常常都听到，我们常常是说，我们不要做金钱的奴隶。所以有人说，哎呀，这金钱我们是完全都不要去碰啊，完全不要去碰，因为不要做那些。但是金钱是，所以有人讲过一句话，我想你们很多人都听过，金钱是一个最好的仆人。如果你好好的使用这个金钱，你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你可以做很多帮助人的事情啊！最近的一期Time Magazine， 他们那个 The Person of the Year 啊，这个年度的这个人，他们就选了 Bill Gates 啊，再选了另外一个唱歌的人，因为他们捐了很多的钱去做很多慈善的事业。所以金钱如果在人手里好好的使用，可以去帮助人，可以来成全神的旨意。今天很多宣教的机构，他们需要很多的金钱来做成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听到，金钱是最坏的主人。如果你被金钱所控制，如果你的思想、你一切的意念都被金钱所控制的话，你的人生就没有目标，你的人生就永远在活在金钱的里面。只有当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是对的时候，我们对世界上的一切的事物，我们对一切的物质，我们会有个正确的观念。然后最后天使在那边宣告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什么是他所喜悦的人？只有当我们得做了这样的一个救恩，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当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跟世界上一切物质的关系， 就都对了，那个时候才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今天在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这里庆祝圣诞节，如果只是一些活动，这些活动会过去，但是我们如果把圣诞节的意义，把圣诞节的信息去分给所有的那些人的时候，我们能够把真正的平安，把天上从天上来的平安能够带给他们。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忙碌的节气的里面的时候，也许我们有很多的活动，也许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很多的参会，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做个安静的人，我们要在神面前领受神信息的人，我们要把这样的信息去分给在我们周围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怜悯，就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来到世间来寻找，来拯救我们。